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牧养神的教会。那这个题目肯定应该是讲给牧师，或者说培训的在神学院里面的一个题目。但是对于我们会众，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那我就讲几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因为这段经文是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读上帝的话，而且是整本的圣经，不只是挑哪一色的圣经。英文有一句话，他说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上帝全部的话，所以我们不应该挑食。既然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这样的一段，我们在讲道里面就应该讲这一段，而且也相信上帝把这段圣经放在那个地方，也是要给所有的人听，不只是传道人听。第二，这段圣经呢，其实也不是讲给牧师的，因为从他描述来讲，是保罗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到他那里告别的时候，保罗在叮咛他们，鼓励他们。所以呢，这一篇的讲到这一段的经文，最主要的是给做长老的。那我们当中在前面就做了两位的长老，肯定他们这一段经文是给他们的。可是长老跟牧师跟监督在圣经里面，很多人就说其实是同一个描述，同一类的人。更重要的，如果其他人你们不是长老的话，有一天我希望你们当长老。所以这一篇道是讲给你们听的，就是我们不当长老，作为一个牧养，其实每一个主日学老师的责任就是做牧养的工作，每一个团契小组组长，或者说在这个某一些团契里面就有一些叫做小家家长，我们的责任就是牧养上帝交给你们的群羊。我很感谢主，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尽心竭力，偶尔我会接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电话或者 email 问一些问题。最近就有一个是小组长，他碰到小组里面某一些的情况，他特别问我说到底我应该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就是牧养，这个就是牧养。所以如果不是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牧师长老的话呢，但是神还是让我们做牧养的工作，在我们周围的就是我们所牧的羊群。有些时候人真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我常常想，保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巴拿巴从旷野把他领出来，到底历史里面还有没有一个那么出色的保罗？下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历史人物，我打这个图像的时候，看看谁你可以猜得到那个人是谁的，你就举手啊，不要说出来。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后面已经有人举手了，还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话，他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夷周疲惫。”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多几个人举手了。我们把这个读完：“岂曾为基？”存亡之秋也。所以那个是国家的大难的时候， 人是谓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等等等等，就读起来很难读。我已经念了好几次，还是读的时候有一些次国语都还是念的不对。好了，那多少人知道那个是谁？举手。还是少数啊？是谁？诸葛亮的《出师表》。我觉得诸葛亮也是非常的难得。他本来已经过一个退休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可是刘辟就到那边听说，如果你要这个得到这个天下江山的话，一定要把诸葛亮找出来。所以刘备一次、两次、三次，三顾茅庐，最后就把这个诸葛亮才请了出来。那诸葛亮也是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说是最聪明的一个人。最后他没有为蜀、为这个刘备打到江山，可是他那种的雄心，那种的忠心，你特别在这个《出师表》就可以看得到。在那个时候刘备已经去世了啊，所以先帝创业还未半，然后就已经去世了。他就按照这个刘后主为了来鼓励他，他就带着兵出去。其实诸葛亮是一个这个是文官，但是呢后来那些武官都没有了，他就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出去，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出师表他是诸葛亮的一种的表白，向刘后主讲到他心里面这种的心态。今天这段经文是保罗不是向他的老板，不是向他的君主，乃是向以后牧养群羊的长老们讲到他服侍主的那种的心态。我希望在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掌握这一方面。西方越来越对圣经不了解，以前圣经是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读到，可是现在已经神学院里面说，我们讲到的时候不要想弟兄姐妹了解圣经，因为再没有以前那一种的圣经的背景。我们特别一直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掌握到上帝的话，不单只礼拜天在这里听，而且每一天你在读的时候，你慢慢可以掌握到圣经一些重要的地方。我们讲使徒行传，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地方，所以我前几次我都特别的说，你要记得七个地方，你就把它都掌握了。七个地方，四个是城市，三个是地区。然后这三个地区，如果你本事还记得这个地区里面主要的城市，那你就更了解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啊等等等等。而且这四个城市以后也是成为第一世纪最主要的几个教区，然后呢加上在非洲的亚历山大，这五个教区啊，影响了前面四个世纪啊，在基督教的信仰。那我要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记得《使徒行传》，也了解这个我们圣经，特别是新约。一共呢，就是我很容易提醒大家，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OK， 七就是七个地方，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今天要讲一二三作为一个背景，以后有机会讲四五六，啊，然后你就把保罗的东西都抓紧了。一二三是什么？就是他三次的布道。第一次的布道主要要去的就是一个地方，加拉太。当然他经过塞浦路斯，他去了路斯德、德比等等等等的地方，但是大家要记得的就是保罗第一次的布道去一个地方，主要一个地方，加拉太。第二次布道去几个地方？你们说，两个地方，我手指已经举起来了啊。第二次布道主要去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就是马其顿跟亚该亚。当然保罗也先经过加拉太、路斯德、特比等等的地方，但是最终的话他是去马其顿、亚该亚。啊，马其顿里面有几个城，帖撒罗尼迦、腓立比。亚该亚有几个城，哥林多、雅典等等等等。但是记得第二次布道几个地方？两个地方。保罗第三次布道去几个地方？三个地方，对啊，你们看到了啊，记得了啊，一二三啊，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以弗所，然后呢再去看马其顿、亚该亚，因为他在马其顿、亚该亚花的时间也不短，大概是一年几个月，所以呢也算在里面啊。所以一二三，第一次布道去一个地方，第二次布道去两个地方，第三次布道去三个地方。另外一个一二三，保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后来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加拉太书。啊，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简单，我把它简化。就是保罗去了加拉太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就讲到外邦人不需要经过割礼也可以得救。保罗就写这个加拉太，就讲到这一方面，因信称义。第二次布道写了几封信？两封信，对了哈，你们都很聪明啊。写了两封信，哪两封信呢？就是保罗先到了马其顿，特别是有一个城叫做帖撒罗尼迦，然后他离开那个地方，就到了亚该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很想念马其顿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他先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再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二次布道。去了两个地方写了两封信。第三次布道去了三个地方写了几本书？三本书，大家你们都很聪明啊。三本书，哪三本呢？啊，对不起，刚才没有忘记打第三，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看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非常的想念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他在那边第二次布道的时候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保罗呢知道那个城里面很多的问题，也听到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写信给哥林多，结果发现写信没有解决问题。我们读《使徒行传》呢，就说保罗心很希望去马其顿，也去亚该亚。然后保罗呢，先到马其顿，就在那一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在那一边呢，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后书，然后就说我要到你那个地方。然后保罗后来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想到有一天他要去罗马。他就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还没去过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他很期待要到罗马的教会，就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就写了罗马书。很容易记哈， 一二三，一二三。那稍微做一个预告，我保罗还有第四个步道啊，就是去罗马。他写了几本书？四本书，对了哈，那个以后再说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三次步道，最主要在以弗所，也去了马其顿，去了雅盖亚，本来要坐船回耶路撒冷，希望赶着在五旬节的时候回到那一边。可是他发现有人要谋害他的命，大概坐船的时候可以把他推下船，所以保罗就改变主意，就从雅盖亚就回到马其顿，可以说是经过陆路，然后就要回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这样就耽搁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他就赶着在祝棚节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既然是陆路，也有机会经过以弗所，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好，他就一定要到那边跟他们话别。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一方面。但是保罗不希望再进到以弗所，因为一进去大概就走不了，所以呢，他是在以弗所对岸的另外一个岛，然后就请长老们来。第二段呢，就是他的自白，讲到他自己的榜样，可以说是保罗的出师表。然后呢，就嘱咐长老，你们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最后他们是一个分离的一个话别，祷告、痛哭、亲吻。我们一起来读十七、十八节，准备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那些长老都来了。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的地图，这个是第三次步道最后的一段。保罗在特罗亚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也讲到有一个少年人他就睡着了从三楼摔下来死了，保罗就医好他，然后呢就继续的坐船这样走走走，最后呢就到了米利都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请以弗所的长老到那边来。米利都平常我们看不多提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在当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他们的戏院，这个戏院大概可以坐多少人，你们估计一下。这个当然是一个遗址大概可以坐多少人？五千人。你们那么棒，你是读过历史就是五千人这个地方呢，以前是在希腊亚历山大王统治的下面，这个地方就可以坐五千人。可是当罗马打败了希腊之后，罗马呢就罗马的王帝呢就把这个戏院就 expand 扩张，可以坐两万五千人。两万五千人非常的大，如果你喜欢看篮球的话，我们的这个 Golden State Warrior 今年也打进去这个对对，大家都很熟了二比一我们还在看看怎么样淘汰赛这个阶段playoff， 那我们看了大概会看好他拿冠军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边看，那个球场可以坐多少人？那个篮球墙大概可以坐两万人，比不上这个戏院可以坐两万五千人。一个很大的地方，保罗请了以弗所的长老来当然用不上到这个戏院，因为他们大概是几个人左右。历史家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很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就跟这个长老们会面。这个地方呢就叫做Grand Harbor Statue， 在水边，大概是面对着以弗所，然后就在那一边就跟长老们说话。当然这个是一个遗迹。 我们都加了一个图片，就是保罗跟这些长老们在讲话。保罗就说，你们自己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以弗所的代表，自从我到亚细亚的第一天，我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凡事谦卑，以眼泪服侍主，又应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那我这边用三个黄色的来表示三个的重点。我就发现中文的翻译不好把这个保罗表达的方式呢讲出来。这个是希腊文跟英文第十九节，我先念英文，我加一些中文上去。等会十九节这里的翻译就是 Serving the Lord with all humility and tears and trials, having befallen me through the plots of the Jews. 你就看见了英文它有三个字平排的，就用这个 and 或者说希腊文用这个 kai 来连在一起。中文的话，保罗说，我在你们那一边服侍主，就是带着谦卑、眼泪和试炼。谦卑、眼泪和试炼，这个就代表了保罗在那边服侍的整个的心是如何。新汉语译本，其实我挺喜欢新汉语译本的，他的翻译就这样说，你们知道我一直是怎么样跟你们相处，怎么样服侍主，全然谦卑，带着眼泪经受试炼。这个试炼就是犹太人的计谋加诸在我身上的。所以他把这三件事情就平排在那个地方，就很容易看得清楚。我们先看全然的谦卑。我看到英文有一句话说 Humility is be like the bamboo. The higher you grow, the deeper you bow. 这个是说是 Chinese proverb, 中国的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中文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常常有一些外国人就讲一些听起来很巧妙的话，然后就说 Chinese proverb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查一下，我是查不到但是如果把这一句话呢，我觉得写得挺好的，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为人要如主，长得越高，鞠躬越深。这个就是谦卑的态度，非常好。如果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我们要学会放下身段。如果讲学问，保罗真的了不起，学贯中外，犹太人希腊的文化他全懂，他是罗马的公民，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保罗真的放下他的身段，我凡事是谦卑在你们当中。我们服侍主的人，这个是第一个功课，千万不要表彰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更是要长得越高，鞠躬越深。下面是一道菜，是我最近跟一个弟兄吃饭的时候我点的。这个弟兄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一道菜看你们会不会叫出这道菜的名字，但是不要说出来，你们知道就举手。有人举手了哈 ，OK 那 Tina 你举手了，这道菜叫什么？ 什么豆腐哈？枇杷豆腐，枇杷豆腐哈。Henry 也举手了。我第一次吃这道菜呢，是在纽约 Rochester 的时候。我觉得煮得非常非常好，那个餐馆叫做上海饭店，我还记得。常常有些时候呢，一个人我去上课怎么样，在外面我就喜欢到那里就点这样一道菜。那道菜呢，应该浇一些汁，是比较这个酱油这一方面呢比较棕颜色的汁。我波士那边也有，我来到三藩市之后呢，不多看到这道菜，后来发现有一个餐馆有这道菜，我就点了。他们下去的话呢，是白颜色的这些汁，很好吃，啊！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的话呢，下一次你到餐馆啊，拿这个餐牌多看一下，你大概可以看到这道菜。如果那些店你都找不到的话，你问我一块钱我告诉你哪一个店有哈。枇杷豆腐。枇杷豆腐怎么做呢？就是豆腐外面呢就加一些这个肉这个肉浆，然后涂在外面呢，然后半煎半炸的，所以外面呢是很脆，很好吃，里面呢很软。就好像中国一句话，内柔外刚。这个也就是保罗的为人，带着眼泪在内心，外面有许多的患难试炼在他的身上，他就顶上去砍下来，这样的来传福音。所以这段经文新汉语译本，如果我们把它口语化的话，你们知道我一直是怎么样跟你们相处的，怎么样服侍主，我是放下我的身段，我是内柔外刚的。我们刚才说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写了三封信，第一封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是他开始在以弗所的时候，第二封是他到了这个马其顿要去哥林多再写第二封信，然后呢过了在哥林多之后再慢慢再回到以弗所，就是这个地方。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哥林多后书他自己对于他服侍经过的困难的描述。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24到29节这段经文，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为什么要40减去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罗马的规定。 OK， 还有没有别的？我查到的可能是罗马的规定，我查到的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可以鞭打40下，但是不可以超过，超过的话鞭打的人就出问题了。所以犹太人是怎么做呢？既然不可以超过，他就打到39下就停了，不要打第40下，因为怕算错了多打一下。所以呢，犹太人鞭打的话都是39下就停，可以打到40下啊。所以保罗就说呢，被鞭打每一次都是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海难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挣扎。有一些圣经都没有多记载是怎么回事，但是保罗就经过那么多的艰难试炼。哥林多后书保罗继续的说，我又屡次的行远路，遭遇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哇，我不晓得他的生活怎么过，都是这样，去哪个地方都是危险，保罗还是这样的传福音下去。 保罗继续地说，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饿，忍饥耐寒耐寒，赤身露体。哇，原来保罗这个三次的布道还不容易耶。最后他说，这些都是外表的事情，除了这些外表的事以外，我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你真的看到保罗内心的那种眼泪就是这样流出来。保罗就简单的三句话就告诉以弗所的长老，我全然谦卑，带着眼泪经受思念的，这样的来服侍主。字里行间他就说，你们也应该带着同样的心来服侍主。等会我们看一些更具体的。保罗更进一步的说，你们也知道，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隐瞒不说的，或在公众的面前，或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我都教导你们。有一些话是应该在公众里面讲的，有一些话应该在私下少数的人在家里面讲的。但是保罗说，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句不讲，没有隐瞒你们的。第一流的传道人。保罗继续的说，不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我都已经证明他们当在神面前悔改，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我们传福音讲了很多的风花雪月，忘记了传福音最重要就是帮助别人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我们是白传了。保罗说，我向犹太人希腊人，我全部都已经说了，已经证明了。这一两节就讲到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前面他就是会去报告，但是更重要的，保罗说，现在我被圣灵催逼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到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说有捆绑、捆锁与患难等着我。保罗这个是经过许多患难的人，可是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次不妙了。圣灵还是催逼他去，他一定要去。可是圣灵同时就说，前面挡着你的是捆锁与患难。如果你是保罗，如果我是保罗，我还会去耶路撒冷吗？退休就好了，在那边传福音也不错啊，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面对这些捆锁患难？你就看见保罗是在两难之间，一方面他是希望往西走去罗马传福音，但是上帝圣灵要他往东回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旨意就是透过他往东回到耶路撒冷，把他带到罗马那个地方去。然后就是他第四次的布道就在罗马那个地方。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全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的恩典的福音来做见证。保罗只有一个目的，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我们教会每一个长老、每一个同工、每一个主儒学老师、每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所应该有的？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到处传扬啊，传讲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的话，果然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见面讲话。他以后会写一封信给他们，是在罗马的时候他所写的，可是这一次的话别就是说最后的。最后保罗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作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退缩不传给你们的。我自己在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如果有一天上帝把我接回家，天家，我可不可以跟上帝说，你看你带我去的地方无论何人他们死亡，罪而不在我，因为我都已经向他们做了见证。不要说远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希望每一个都能够认罪悔改接受主。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都离开了，看到大部分的人在天堂，少数的人没有在那里，有没有人会怪我，我没有传讲上帝的福音？我希望同样的罪不在我的身上，因为我都没有退缩的不传出去。我们现在到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八节，准备来。圣灵立你们做群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你要为群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忠心的牧养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没有一个责任职业比做一个牧羊人更尊贵。虽然在当时候牧羊人是最低下的，为什么尊贵？尊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好好的带领神所委托我们的，让他们有草吃有水喝，让他们有安息的地方，这个就是最尊贵的一个的工作。保罗继续的讲下去，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原来教会里面也会有黑色的羊披着黑色的狼披着羊皮在当中。有时候我读到这里，我会想，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圣经讲得不错的话，我想应该会有，应该会有。如果今天没有，可能明天会有。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谨慎警醒的心来过。保罗继续的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不晓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说你们，是不是他面对面的这一些长老们？如果是的话，这一句话就讲得很重了，就是你们这几个人当中有人会起来开始引诱门徒跟随他们。还是保罗这个你们是讲到代表以弗所的教会有人会出来？圣经多次的说有假先知假师父会出来。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断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凭自己都没法子做什么， 保罗就把他们交托给上帝，交托给上帝的话。保罗继续地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或者是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我靠着两只手工作来供给我和同工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最后保罗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这个圣经里面有几句这个成为是格言的这一句是其中一句，而且我特别喜欢中文的翻译，翻译得非常好，英文非常不好念。中文如果你把它更简化一点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更为有福，施比受更有福。英文的话通常的翻译都是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哇，讲了很多话很多字，中文比较好，施比受更有福。不要想到拿，多想到是给出去。从上帝的角度，给的人更加的有福。两年前有一段这个 Daily Bread，我很高兴我们小组的同工最近在推动，希望我们都一起来做灵修特别呢鼓励大家就看这个灵命日粮其中一个吸引的地方就是说牧师常常也会引用大家可以呢有一多点的回应。这个是两年前七月的一段叫做乐意付出。这个图片是我加进去的，不是在网上有的Daily Bread 有的。在1981年有一位叫做 Biddy Mason 女士就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埋葬在那里，而且呢这个墓碑是没有名字的墓碑。这个也不奇怪，因为这个 Biddy Mason 呢是个黑人，黑人在那个时代呢是没有地位的。很多黑人呢埋葬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名字，有一块碑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个人呢比较特别，对于生来就是奴隶的妇女而言，这个实在是稀松平常，但对于这位非凡的比利来说，这个是非比寻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因为早在1856年比利经过法庭的即便获得他自己的自由，然后他有自由之后呢，就结合自己护理的技巧和明智的投资，就赚了一笔钱。黑人在那个时候150年前可以这样做，很少很少。当他赚了一些钱之后，当他看到移民和囚犯面对的困境，他就着手帮助他们，常常救济穷人，以致人们常常在他的门口排队等候援助。每一个排队等的人他都帮助他们。1872年就是比利脱离奴隶生涯的第16年，他和他的女婿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就建立了第一非洲卫理公会的教堂。这个图片是我在网上找出来的，今天还有。这个教堂看起来看不清楚它多大，可以有3000的会员在这个的教会。比利体现了使徒保罗的教导，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就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跳过去这边，1988年有好几位捐赠者为比利的墓碑举行揭墓典礼，这个墓碑都没有名字的，但是呢他们就给他可能画了给了一个新的墓碑。出席的有洛杉矶的市长 还有这个教会3000的会友，就给他设立了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块的石碑在那个地方。谁也没有想到，在100多年前，他以他的家为聚会的地点，一个小教会，今天有那么多的会友。金门教会50年前也是在杨牧师的家，在 YMCA 开始，今天我们有400多500人，希望有一天3000人。比利曾经说，乐意给予的人是有福的，付出虽然多，但是收获也更满盈。慷慨伸出援手的将会获得丰厚的产业。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有钱人，有多少人在美国的标准是穷人，但是无论我们有多少钱，我们都应该记得施与受更有福。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准备来。保罗说完这些，就和大家跪下来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跟他亲吻，因为知道这次说再见之后会不会有机会再见，可能在地上没有了，可能要等到在天上的地方。但是叫这些长老最伤心的就是保罗说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那一句话，于是他们就送保罗上船去了。非常激动的一个场面，保罗也就这样就开始上耶路撒冷的路。我们下一次讲使徒行传，就把第三次布道的最后一讲把它讲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一个宣教的英雄，他经过那么多的困难，但是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眼泪，带着这些试炼继续的出去。然后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是圣餐，请餐。